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你看弥轰大师好厉害啊，马上一口就答应，就说我一定办到，我一定去。但当时他的心中并不是想到什么，只想到我尽我的责任，跑死就算了，来世再来学法。哎呀，跑死我的阴魂回来还是要学佛法的。既然我的喇嘛师父告诉了我，这个师兄有如此大的本事，能让灵魂出体自由返回上天拜圣，如此大法，那么肯定我的魂魄回来他同样能教我。他就这样想的。魂魄回来，我的中阴灵识或轨道嘛，轨道也跟他学嘛。想到这里的时候啊，他出门就奔跑，使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。哎呦，累得来口干啊，发干呕啊，上气不接下气呀，昏昏沉沉。正在昏沉迷雾之中，快要断气的时候，就听到一片闹哄哄的声音。他抬头一看，嚯，看到一个庙门上写的是青阳宫呢。怎么回事？就这样就死了吗？哎，怪呢。再一看，他还不相信，他就问人家旁边的人，他说这是哪里？人家说，就青阳宫嘛，还能哪里？你这个人咋了？你累得这样子，你啥病哦？他也没有说多的话，心想一定是鬼了，魂魄飘回成都了。他又问，你们是阴曹王国吗？你们都是鬼道吗？旁边一个人就火了，大声说，你才是鬼呢，你是活鬼，混蛋。这时候他感觉不太像鬼，因此把自己的手用力往身上一抓，感觉很痛，再一看，一切都清清楚楚。有一个人在旁边又说，你是个神经病，疯子，傻子，阴曹王国明明是人都弄不清楚。这时他真的回过神来了，成都青阳宫。哦哟，就赶快赶到师真上人的家里头去。去了以后，他就把情况给师真老人讲了，我赶快要去买伤师止痛膏，我要买好快快回去。师真上人说，你不要慌，你好好给我休息，你的师父我认得的，我们关系非常好，他会买我的账的，我去给你买，有什么事我承担，你放心。说完以后呢，这下子他就在屋里头休息，就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就把伤师止痛膏给他买了，那天晚上就在师真上人的家头睡。他师父临走的时候给他说了，我先给你说清楚呵，你不要半路上就给我买个东西回来，我要去找师真对的啊，我要问你在那儿去没有，我给你说清楚。结果呢，这个弥轰大师在第二天早上天刚刚有点亮就爬起来了，他就要走。师真上人说，不慌，你不要忙，我送你一下，我把你送到青阳宫，我用车送你。因为师真上人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，他几十年以前就有高级轿车，就说去送他。他说，你不要送我，老人家，你这一送我就要丢我的命了，我就喊完蛋了，送不得的，不然我就学不到法了，我从你的门口出门我就要跑的啊。他说的这就表示他的心。嗨呀，果然一出门就使尽全身的力奋进地跑，这一次他想到肯定比先前更难了，但一切都不管了，反正都舍了，成住坏空的体拿来干什么呢？一个臭皮囊没有用的，因此就爬起来拼命地跑，拼命跑。这下子跑得快要累倒的时候，后有就觉得在山上，转头一看，怎么就在他师兄的门了呢？第二回就累都没有累，这下子赶快把门打开进去，他师兄正坐在那儿。哎呀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你的神通这么大啊。好了， 你太会装了，我有机会跟你学腾云驾雾，跑得快。他师兄说的。你看，你竟然回来了，你买到没有？是不是去那儿？他说，是是是，马上就汇报，我是买到了。嘿呀，你这么大的神通。他师兄还开句玩笑。好了，从现在起，我给你灌顶，马上当天就设坛场，进行黑官择爵选拔法缘，就给他灌顶受法。弥轰大师就在西藏学萨迦道果法，学到了不共道果。这时候他师兄说，这只是中层的法，我现在将依择爵传你另一道果法，能让你当下渐进，脱去凡骨，这就是上层法了。又修学了几年，他师父又传给了他更高的法，他非常认真修学，成就显赫。他师兄师父说，你的善根实在深厚，本该学更高的返老回春乃至与天同受法，可惜我无能，萨迦派没有得到这些无上顶级法，因为历代法王都没有一个修到了返老回春童颜的。如果你出生在莲花生大师时代就好了，莲师一定会传给你这部无上大法的。莲师是宁玛派，但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个功夫，所以一直保留16岁的童真相，继承他法脉的人也没有人学到这个法，所以后辈就没有出现过了。弥轰大师的师兄对他说的话是对的，但是又不全对。据我所知，就有一位100多岁的老人家，他既修密宗又修显宗，他对我说的，最高的教法为佛陀掌管的，并不是哪一个宗派拥有的。比如密宗，藏密宗就把自己说得很高，实际怎么样？我认为除了多深入了一些论学和一些咒语仪轨法以外，其他并没有什么比显宗突出的地方。我不是说我虚度百岁，就拿岁数寿命来说话，事实挡不住啊，没有的事是说不起的。只要翻开藏密宗的祖师们的历史，基本上都是寿命很短的，40多岁、50多岁、不到60岁就死的尊者、法王、大活佛太多了。当然也有活到上百岁的。莲花生大师的一个修观音法的弟子，曾经在西藏当过大法王，叫谭汤格尔波，他活到了100多岁，但也没有返老回春。我再等20年，修一个回春童颜法来看一看。看这个法是传说的呢，还是假的？这是百岁老人在几天前刚刚对我说的一番话。这位老人家让我在《戒心经》说真谛里面提一提他的看法，把他讲的话说进去。我为什么看着这一张纸条在讲？这是我记录的他老人家的话。我今天就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愿做了。不管怎样，他毕竟是100好几十岁的老人了。虽然没有返老回春之相，但按其寿数来说，确实是稀有难得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了解这位老人家，他确实拥有很高的大法，因此我有信心，我相信他，再等20年不会失信于他的诺言。20年很快就到了，大概在公元2013年就到了。等他回春童颜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给他老人家录一个像来作为印盒。到那个时候，这本《戒心经》说真谛也就会出版了。老人是否能回春童颜，同学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如果到那个时候，这部《戒心经》说真谛宝书中还保留着这一段，我只能给你一句话：老人家没有打妄语，应该有录像带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话已经讲远了，现在还是回到弥轰大师。后来他就回到成都来了，回来弥轰大师就变了。回到成都以后，他是不穿任何和尚衣服的，他是一个头上抹光光油的西装革履，一表人才的嘛。平常没有事就到处逛，四处闲玩，到处去玩，说穿了就是一个青年人，非常标志一个青年人，又不修佛法的，根本看不到他修佛法。但此时啊，我就给你讲 弥轰大师学的法有好高，当时有一个大活佛叫诺拉仁波切，问慧辉，你见到过诺拉仁波切没有？慧辉答，诺拉仁波切我晓得。诺拉仁波切神通非常大，他这个人一生很厉害，今天我给同学们还讲到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有些想印证这件事，他们也听到过。以前重庆银行有个经理呢，就跟他诺拉学法以后，诺拉仁波切就说，十五那天我就来教你，那么你要摆好供啊。当然他们的学法不像我们现在的同学都是无所谓的，上师给你们传些法就完了，也不要你们的供养，对你们来说这条件好安逸啊。但是他们就不同了，他们要家里头设坛场设供，先要把一切设置完好，以后还要准备好资粮供养，才能灌顶传法。诺拉说，你摆好供了，我一定按时就来了。结果那个弟子啊，照着方法把一切供坛场弄得干干净净的，如法设供后就准备跟上师诺拉学法。结果那天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过，一点钟都过了，就不行了的嘛，进入十六了嘛。嘿，想到算了算了算了，日子已经过了，师父肯定今天有啥事忙还是怎样，但是他的那个虔诚心就可想而知了。他师父不在，他同样对师父的位子顶了三个礼。哎，这不是要教你们给哪个顶礼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心啊，同学们，不是顶了礼就叫真心，绝不是，它是得之自然的境界，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敬意，炉火纯青的尊重。他就跪下去顶礼的时候，就听到那个上面说，你好好听到。哎呀，他抬头一看，师父在那凳上坐着的。师父，您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哎，我跟你约定的时间嘛，我就来了嘛，你一直都没有给我磕头的嘛，屋里头门都关住的，全部是空位子。你说这个诺拉仁波切好装怪，他一生爱在平常装怪的哟。还有在武汉还是一个银行经理，两个都是银行的，他的夫人死了，再三要诺拉仁波切给他弄活的嘛。要说一生中哪个的本事大，就是诺拉显的东西多，银行经理再三非得要把夫人弄活不可，死去活来，因为他这个夫人跟他关系非常好，就好得来不是一般，所以死了啊就痛心难过啊，就说，师父啊，您要给我救回来啊，您老人家在阴曹地府去快快喊阴曹王把我夫人放回来啊。这个诺拉仁波切说的，你天大的玩笑哦，这是办不到的呵，这是无常性的啊。就给他讲很多道理，把那些经书心经啥都给他讲了，讲了以后他不听，他横竖要喊弄回来，就是要弄回来。这个诺拉仁波切要想偷跑的嘛，赶快逃跑算了，逃不掉，银行经理派些人把他守住，他师父走到哪里他赶快就跟上，整天班也不上。诺拉看到情况严重，诺拉仁波切都拖了两个多月，都快要三个月了，诺拉仁波切拿他没办法，看到他人已经消瘦的皮包骨头，加上他的诚心是无人能比的，平常诺拉就感动得不得了，虔诚感天地动诸圣，实在是无法叩天，就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样子，你的这个妻子肉都沤烂了的嘛，现在夏天已经成了骨头了，怎么活得起来嘛？现在我把他的灵魂给你喊回来，就是说把他的原身本灵魂，也就是本身就是他，但是要换一个人，你看行不行？怎么都行，师父，都行行行行，他说，那我就这样，某某某街，大概是武昌区，我记不清楚了，这是我非常小的时候，尊胜法王上师讲给我们听的， 就算很大的时候讲的，也许我都会记不全了，因为我是一个极其普通平常的人，哪有圣者的那种记忆能力啊。诺拉活佛告诉他，那个地方多少号，某天就要死一个人。他说他死了以后呢，你就去，我把这碗水端给你，装在瓶子里头，你说你能给他医好还魂，医好前你要跟他们家人讲好条件啊，要他们这个女儿嫁给你啊，条件要讲好的啊。他说的对对对，万分感恩师父。这下银行经理就去了，去了等着，果然到那个时间就听到屋里头嗡嗡就哭起来了。哦哟，上吊的姑娘就取下来了。哦哟，果然就是悬梁自杀死了。他拼命地打门打进去，旁边的人都把他围起来。他说不要怕，我的本事可以马上喊他活起来，但是有个条件，活起来就嫁给我。这个时候那家的老头就说，你做啥工作的，你是，就问他了，你有好多家产呵，你干啥的。那家老太太说，你还问这些做啥吗，只要女儿能活就拿给她就是了吗，跟她就是了吗，你还问这些。老头说，对对对，活了就跟你，你就给我当女婿就行了。这样说了以后，他就把那个水兑到那女儿，扑一喷，刚刚一喷，哎呀，十秒钟都没有，就听到啊，叹了一口气，眼睛就开始睁开了的嘛，就好像做梦睡醒一样。一下睁开以后，嘿，看了一眼，后哟，从床上一步跳起来，就把这个银行经理抱住的嘛，抱头痛哭，声音也变了，就说，哎呀，天哪，我的丈夫啊，所谓世间恩爱夫妻，久别重逢，你啊，你看你，我都几个月啊，我在阴曹地府里好惨哦，哎呀，然后来了一个菩萨才把我领走的。这下这家老头就慌了，就赶快把他们两个拉开，你们干啥，你们男女授受不亲，晓得不，就把他们强行分开。这下那个女的不认他哦，闹哦，就说你哪个哦，你还挡我们的关系，你是什么人。哎呀，这个银行经理慌了，看他认不得这家人，就说这个你喊爸爸，那个就是妈。哎，他不喊，他盯着他说，我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，凭什么叫他们为父母，莫名其妙嘛，我不干。他说，你不晓得，你的形象都变了，你的本身身体烂了，是借用他的女儿转的魂，晓得不。哎呀，这个老头说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这个女儿不能给你的。嚯哟，反悔了。这下当时就拉扯起来，闹起来了。当然这个女的不干嘛，这个女的无论如何要跟银行经理，算了算了，最后还是跟着他。那么就这一件事情，我随便给你们讲到这儿。这是一位巨圣德讲给我听的，这个是诺拉活佛的公案啊。那么这一件事情说明诺拉活佛一生的神通很大，本事很了不起，但是他尽管如此，在成都讲大圆满的时候，他就需要一个翻译。当时呢，大家就说两个翻译最好，一个就是陈建民，一个就是这个弥轰大师。那陈建民呢，学法普通，那个弥轰大师呢，学法高深，两个在翻译方面都有把握。诺拉活佛说，干脆这样子，就把这个学法高深的弥轰喊来，喊他来给我做翻译。当然诺拉活佛喊他来做翻译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么大的大活佛嘛，叫一个汉人居士那太简单了，哪晓得去喊了以后呢，弥轰大师哈哈大笑，坐在凳上就哈哈哈的笑呵。来人说，你笑啥呢，诺拉佛爷法旨下道，你不跪阶还敢狂笑。弥轰大师就说，笑啥，你回去跟诺拉说，根本没有称诺拉活佛，什么佛爷哦。他说， 你回去跟诺拉说，他给我当翻译都没有资格。后有，当时这个弟子听到吓坏了，一面走一面骂迷轰，回来以后半天不敢说，因为他不敢重复对佛爷不敬的话，重复了就等于他自己与迷轰同罪。那么诺拉活佛呢就说，你赶快说，为什么一言不发，当众马上说。因为诺拉活佛用神通关了一下，关不起，关不进去。你想想迷轰大师，初地不知二地是，你关得进去啥哦，关不进去呢。这个诺拉活佛就喊去找的人讲，这个人说，佛爷师父啊，弟子不敢重复他的罪恶污言啊。哎呀，迷轰大师这个狂徒骄傲无比，就骂师父您老人家，说的你给他当翻译都没有资格的，说你是个傻子东西，只配找那个小妞子陈建民去吧。哎呀，这下子诺拉活佛当时一下就震惊了，他怎么敢这么凶呢？当然他也知道迷轰大师是精通佛法的，既然都能翻汉藏两地的佛法那么圆融，肯定懂些佛法嘛。但如此狂言傲气实在可怕，必当置之而后见。当时诺拉活佛就地就入定了，就入光明定，马上驾光明元气，神识外出，直接从头顶出来就去侦查。大概十多分钟侦查了回来，诺拉活佛出定了。当时因为他在讲法嘛，所有在座的弟子都在场，他在教他们传他们法。他出定以后说，哎呀呀，是啊，我确实没有资格给迷轰大师做翻译啊，真是大菩萨啊，失敬失敬。马上就从座上下来，就对迷轰大师的方向顶了三个礼。这就是诺拉活佛的情况。我在今天要对在场的同学们和今后听闻我讲的法音的佛弟子们说，务必要注意一件大事，当今末法时期，妖人邪师遍布世界，所以冒称大菩萨的太多了。实际上他们除了借用什么某派传承、某大法王、大喇嘛认证的法台，实际上根本没有实际的本事的，说穿了就是冒牌的假货菩萨，迷惑世人几十年的凡夫骗子而已。就是迷轰大师这样的等级，也最多不过是一个菩萨，而且是最多十地菩萨了不起了，什么大摩诃萨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要看是不是真的大摩诃萨，必须要从五明的调相和高度来观察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明说了的，菩萨当从五明中得，同时还要看圣正量。大家注意，我沾了一点五明的气，不足挂齿，所以今天最真诚的、不妄语的给同学们说，我不是大菩萨，也不是小菩萨，身上没有阿罗汉的味道。那么到底是什么？想听吗？我是为你们服务的一员而已，这就是我，说如来正法的我。我刚才给你们说到，因为这么几天给同学们讲般若，就生疏了法力的受用实量。般若必须要，但是法的修持也必须要。法里面就含般若，般若里面也含法。那么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如何尽快证到般若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学佛法夹了沙，你们能学会佛法吗？不能学会的。说到这里，我还是给同学们说，不是说我讲了佛法上师就了不起，我不敢说这个话呵，因为我也是一个惭愧者，五明不具，圣量全无，因此我很普通，同学们也要共同和我一起向佛学习，这是我的观点啊。总之一句，要真心诚意，三业相应，才能有佛法。有一点我必须说明，我虽然五明不具，圣量皆无，但是我说的佛法决定 完完全全代表着观世音菩萨的真经心髓，所以你们要真心修学，一定会成就福慧，最终解脱。但一句真心修学是不够的，有可能是空的假修啊。凡修行者当注意自迷于真假修别之法，自己就迷在真法和假法里头的修法去，要注意这个问题，也就是修法有真修与假修的差别。任何佛法都是这样，都是有假修与真修的差别。假修容易，真修难，假修是非常容易的，那么真修就很难了。真正的修行修法又必须要建立于持恒上，那么持恒又必须要建立在无常心上，无常心产生出离心，才能真正的持恒，才能永恒不退，延迟戒律。何为假修？什么叫假修呢？就是不将家行实用于处世皆物，日常生活有为法相，无为见中，是为假修。就包括在世间上处理一切事物，即无为法的见中，就是在修法，在空性的见解里边，没有把三业具体用上去符合教戒法规而修，这就叫假修。于正行持咒修观即是摄心，在正行念咒语修观想的时候，是为了摄我们自己的心，就是说万念归一，一归无念的境界。上座时身坐而心不坐，那么上座的时候呢，身坐心不坐下来，身体坐下来，心还想其他的。持咒时口持而心不持，持咒的时候呢，口持心不持，嘴巴叭叭叭叭的念，心跑到一边去了，想其他东西事情去了。修观时声诵而意不观，意名假修。修观的时候呢，声音在念诵，而自己的意识呢，并没有观想这件事情，与法本仪轨无关，这就叫假修。